我们今天是学习《佛说转女身经》第六讲，稍微重复一点上节课的这个地方。舍利弗复问女言：“云何调伏？其意云何？”使女答曰：“言调伏者，能观邪道，即是正道。”是名调伏，能够看邪道，认识这是邪道，看我们梦中一切法是虚妄的、颠倒的、错误的，是骗我们的。哎，你能看出这个来，这就是正道。能观邪道即是正道，就是你能看出来邪道是邪道，你这就是正见，这就是调伏心。我们调伏心就是原来我们的看法是错误的，所以给我们造成了很多的痛苦。什么错误呢？就是把梦当真了，把假的当真了，去那追求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结果追求半天也追求不到，所以就给我们造成很多痛苦。就是我们的看法不正确，我们的见解不正确，不是正见，不是正确的见。那怎么能够让我们幸福，能够快乐呢？就是你要看法要正确，要有对面前的事物的看法呢，是如实的看法。哎，它有就是有，没就是没有，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你看的是真理，看的是这个不上当的，看的都是如实的，那你再去设计自己的目的，你就能够达到，因为你知道的是真理。所以我们调伏自己的心，就是把那个原来错误的看法，把我们导向痛苦烦恼的那个看法呢，转变成正确的看法，转变成正见，你就会去掉那些烦恼，就没有烦恼了，没有痛苦了，也没有灾难了。哎，因为你看法正确，做的正确，它就会得到正确的结果，就会得到这个相应的真实的利益。这就叫调伏自己的心。所以者何？为什么呢？说凡夫颠倒不能正观。凡夫什么颠倒呢？就是凡夫不知道自己在梦中，把梦当真，把假的当真的，哎，这就是颠倒了。实际上梦里头，梦嘛，什么都没有，梦外能做梦的心是真有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梦是假的，我们当真，梦外有真的心存在，我们不知道，我们因为不承认这是梦嘛，梦外哪还有东西啊，认为梦就是真的，所以不承认梦外还有真实的世界，也是颠倒。就是有真实世界我们不承认，我们面前不是真实世界，我们认为真实，所以我们凡夫全是颠倒。由于我们凡夫颠倒梦想呢，就不能正观，不能正确的看待面前的事物，认假为真，故不调伏。所以呢，这个心就该瞎折腾了。哎，因为我们看法错误，认为这个梦里的东西实在，结果就去追求，追了半天最后也追不到，所以就痛苦烦恼，哎，造成恶果灾难，所以我们的心也就不安生了，就调伏不了了。若观邪道平等之相，如果你看这个面前是梦，你就知道这是假的，这是骗我们的，哎，这是邪道。如果你观这个面前的梦呢，平等之相，就是全是梦，全是空，梦里头一点法都没有，哎，一座山跟一个花生米，哎，没有区别。为什么没有区别呢？你山也是假的，花生米也是假的，哎，它俩没有区别，没有重量的区别，因为根本不存在，它哪有重量？哎，也没有体积的区别，因为它根本不存在，哪里有体积？都是妄想。哎，就好像看电视、看电影， 你说那个屏幕上是哪儿大哪儿小哪儿重哪儿轻，没有，都是幻象。所以呢，看我们面前的啊，一切如梦幻泡影，都是平等之相，没有差别。哎，不是说这儿就这个重一点，那儿就轻一点，这就热一点，那就凉一点，没有那回事儿。这叫若观邪道平等之相，就是一切如梦，没有差别，不随不愿诸邪道者，是则名为毕竟调伏。你知道面前全是梦，全是空，不随就是不随这个梦，不去做这个梦，不愿，不去追求这个梦里的那些实际上不存在的东西。如果有一个人看电影，看着这个屏幕上出现好吃的了，或者是出现好东西了，他喜欢的了，他就跑到屏幕上去抓，那大家肯定会笑话他。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凡夫，就是在从屏幕上想抓到他想得到的东西，他本来是梦，里头都是空，但是他以为是真的，就跟看电影的人到屏幕上去抓东西，那不完全一样吗？所以呢，菩萨要不随这个梦，不愿，不追求这个梦里的东西，不追求诸邪道者，邪道就是这个我们面前的一切法，这个梦，是则名为毕竟调伏。哎，你不追求梦里的东西，而且不随，就是根本就不做这个梦，当然你的心就不会有烦恼，不会有这个苦厄，不会有灾难了。就是离开梦，你就度一切苦厄，就没有灾难了，就毕竟调伏了，你就不用再调伏了，就已经完成调伏心的任务了。因为你没有梦了，你自然没有梦里的那些烦恼。又舍利弗，言调伏者，与我无我。哎，梦里的自己也是不存在的，梦里的自己是不存在的，亦名调伏。哎，梦里不但梦里的法不存在，梦里的我也不存在。所以这和无我见者，于诸烦恼不爱不起，是名解脱。哎，你知道梦里的这个我是个假我，哎，没梦里没有东西，你认为梦里这个我是真的，那就上当了。哎，没有梦里的这个我，于诸烦恼不爱，梦里的名利地位什么大家争抢的那些东西不爱不起，我根本就不起这些烦恼。什么叫不起梦里的烦恼？你必须从梦中醒来才叫不起梦里的烦恼，你一入这个梦就有烦恼。我们说了，大乘菩萨以分别为烦恼。哎，你一进这个梦，一看这是什么呀，那是什么呀，就开始烦恼了，开始分别，就是开始烦恼。所以有一句话叫分别即错。哎，就是你只要一做梦，这就是烦恼起来了。所以说与诸烦恼不爱不起，就是要从梦中醒来，完全离开这个梦，远离颠倒梦想，这才叫做解脱，是名解脱。这就到了我们那个今天要讲的新课了。女问舍利弗言：“尊者得解脱耶？”问舍利弗：“你解脱了没有啊？”舍利弗言：“我得解脱。”女言：“谁复如者言得解脱？”提出问题来了。舍利弗说：“我解脱了。”这个女孩子，注意，这个女孩子还是那个两三岁小的那个小女孩现在。哎，这小女孩就问他了，说谁缚儒者言得解脱，谁绑住你了，你现在解开这个绳子了，解脱了，哎，解放了，你谁绑的你，你如果没有绑你解什么呀，是吧，一定有人绑你，谁绑住你了？舍利弗言：“无有缚者，没有人绑我而得解脱。”没有人帮我，但是我呢解脱了。 下边他就解释这个为什么这么说的原因，说没有人绑你解什么脱呀，那个女孩子问的就是这个意思，谁绑你了？他说没人绑，没人绑你怎么会解脱呢？你身上没绳子，你解什么呀？舍利弗解释他为什么说没人绑，但是我解脱了，为什么？我们先那个再回忆一下前边上就是前几节课我介绍的，说要想读懂一切佛经啊，要懂两句话。我们面前的法呀，有真法有假法两种法，哎，真存在的是我们的心，叫唯心唯识唯有识，哎，不存在的是心对的境，就是我们心现在正在做梦，梦境是我们心对的境，无境，梦里的一切法都不存在，梦里的法是假法，但是这个能做梦的心，正在做梦的这个心是真法。记住，有这么世界上有真法有假法，记住这两个法，你就能读懂一切句子。像这个地方呢，怎么读懂，就是这个问题怎么回答，我们先来这个按照这个金法真法假法呢，我们按照这个用这个读懂经的这个钥匙呢，先来练习解，然后再去对经里头说的话，这个就是这样来练习。我们现在就做一个练习，我上节课说了，你记住唯识无境四个字，哎，唯识就是真存在的法，无境就是梦境是空的，是假法，不存在的法。这个女孩子问他呢，说谁负儒者言得解脱，这个呢实际上就是给他自然的引进了一个错误的前提。什么错误前提呢？就是这个女孩子是用我们梦中凡夫的人的思维来提的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我们不是梦中凡夫，完全是菩萨，哎，那就没有问题。像这个女孩子跟舍利弗呢，都是大菩萨示现的，哎，都是大菩萨这个给我们表演的，实际上她没有问题。她提的这些问题呢，都是知道我们梦中凡夫啊，想不通有这些问题，所以互相来提，哎，女孩子也给这个向舍利弗呢装作这个我是凡夫想不通的那个问题，他把它提出来。舍利弗也是，他知道我们凡夫有什么想不通的问题，他把它提出来，然后让他们两个互问互答，这样呢给我们把我们想不通的问题告诉我们答案。这个女孩子现在问的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错误的前提，就是她认为梦中啊有真东西，谁负儒者，哎，你解脱了，梦里头谁绑住你了，梦里头绳子是什么呀，你怎么解脱呀，哎，这是我们凡夫理解，就是我们凡夫老是很自然的不自觉的就把梦中当真了，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就认为梦中是真实的。我们现在刚学到说佛告诉我们一切如梦幻泡影，我们很不习惯，我们老忘，哎，这些道理我们还学得不好，学得不深，对面前是梦没有坚定的认识，彻底的认识，没有深入的认识，没有全面的认识，哎，如果你学佛经学得多了，那你睁开眼一看就知道面前是梦，一听就知道面前是梦，身体一起感觉，脑子里一起想法，都就认为这些绝对是梦，不可能是真实。我在讲那个《金刚经》十二门论的讲座上，也详细的讲了，重点的讲了，就是现在的量子力学科学试验已经这个证明面前很可能是梦，哎，那个面前就是跟梦是没有区别的，实际上它就是证明了。大家如果这个应该对这些有所了解，哎，可以看一看量子力学史话，哎，了解一下现在量子力学的这个证明了什么，它这个科学研究深入到了什么程度。所以呢，现在就是 实际上就是这个说面前是梦的，在这个理论物理界、哲学界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前几天那个美国那个发射场发射卫星的时候爆炸了一个火箭，那个爆炸的火箭，那个火箭的主人就叫马斯克。马斯克是第一个私人公司把航天器发射到太空里的，他就是研究这个很先进的这些技术。这个马斯克呢，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讲演，他的题目就是我们面前这个世界是现实世界的概率是10亿分之1。所以研究现在科学的，就科学现在都能证明面前不可能是真实。你看马斯克说我们面前是真实的可能性呢，就是概率只有10亿分之1。什么叫10亿分之1？比万亿万亿。我们一说万亿，那就是可能性很小了，这万亿的万亿还达不到，就是万亿的万亿，它是10亿分之1。10亿分之1，十亿跟一来对比，根本就那就几乎等于说面前不可能是现实，肯定是梦，几乎就等于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量子力学实验的这个科学实验证明的结果就是这样，面前跟梦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下功夫好好研究好好学习，知道面前完全是梦的话，那你就再去读这个佛经啊，每一句话你都读得很舒服很高兴，没有错的。佛就是这个意思，没有一句你会感觉别扭的。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学佛学得少，学得不好，对这个面前是梦呢很不理解，所以我们就读着这个佛经啊，就每一句话都觉得就是跟自个的感觉不一样，跟自己感觉相反。你像现在这个女孩子问说谁负儒者焉得解脱，我们就感觉这个问题很舒服。就是啊，谁帮你了，你解脱了，你得有人帮才能解脱呀。这都是凡夫心里这样想。这个女孩子就是知道我们凡夫这样想，所以她就这样问。我们来看菩萨的回答，说无有负者而得解脱。这个回答对我们梦中执着梦中是真实的凡夫就觉得别扭了，但是对于这个从梦中醒来的圣者呢，那这就是很正常的。说具体怎么理解，我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记住我们面前的法呀，有假法还有真法。面前看到的是假法，那个我们这个梦是我们的真心做起来的，那个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现在就正在做梦，我们正在做梦的那个心，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有真法有假法，你知道这两种法了，佛经里头啊所有的话都是在说这两种法。佛只要说这个是空是无的，那就是说梦中的法。佛要是说这个东西是有的是真的，那就是说我们那个能做梦的心。所以这儿呢怎么理解呢？你看女孩子问的这句话呀，我们一看说谁负儒者焉得解脱，这个谁负儒者呢，他问的就是梦中谁把你绑住了，这个前提就是错的。你一看就知道这个前提是错的，就是梦中没有人没有法，哪里会有人绑住你呢？梦里都是空，所以他这个前提啊，就是我们凡夫因为老习惯了说梦中是有，所以我们一想就是用梦中是 有人的这种思维来提这个问题，就觉得凡夫觉得很自然。实际上这是女孩子就是知道我们凡夫有这个问题，所以问出来了，这是个错误的前提。梦里头没人，谁帮你啊？哎，所以舍利弗就回答呢，无有负者，梦里头没有人帮我，梦里头连我都没有，他怎么帮我呀？梦里头都是空，所以没有负者。先把这个他假设的梦中有人的这个错误给否定了，哎，没有负者，梦里头没有人，没有法，而得解脱，但是我解脱了。说你没有负者怎么解脱呢？你去想真法去。什么解脱了？我的心解脱了，是不是啊？梦里头东西都没有，都是空，但是我这个心要是颠倒了，我不认为它是梦，我不认为是它是空，那我这个心不就难受了？就好像你看电影一样，屏幕上没有人，没有法，什么都没有，但是如果你的心认为屏幕上有人有事儿，那你就会随着那个你认为有的那个人有的那个事儿，烦恼，是不是啊？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哭。屏幕上没人，你也可以什么呀，就是有烦恼或者没烦恼，有烦恼就是被缚，没烦恼就是解脱，就是广一个真心。这个真心是被缚还是解脱，不是你心外有人绑住你，而是你心自己绑住你自己。怎么自己绑住自己呢？你产生邪见，产生错误的看法，哎，你升起颠倒梦想，你把梦当真，你自然就有烦恼，那烦恼就绑住你了，自己绑着自己，心自己绑着自己。如果你认为面前都是空，都是梦，你自然不动心，你自然就解脱了。自己心就是说有负没负，解脱不解脱，全在自己的心怎么想怎么看。所以呢，我们这样我们再来看这个舍利弗这句话就很自然了，就是梦里头没有绑我的人，但是我的心解脱了，哎，没有假法，我的真心，哎，我就原来我的真心呐是妄见，哎，颠倒梦想，我这个心就紧张就烦恼。现在我知道梦没有负着，没有面前都是空，所以我就解脱了。所以所有的佛经啊，都是在说这两件事儿。哎，或者是在告诉你说面前是梦都是空，哎，这是说这个假法，或者是说呢，如果你感觉哎，他怎么不说空了，他怎么不说这个是梦是没有了，哎，怎么是说有了，怎么有解脱了，凡是他说有的一定是什么呀，是你那个心，哎，谁得解脱了，心得解脱了，有心，心能就得解脱。但是我得解脱不是因为梦里头有人把我绑住了，哎，是我的心升起烦恼，是自己妄想，哎，并不是有烦恼，你认为有烦恼，把这些道理好好的想想通，想通了之后啊，你真的你还没醒你就能解脱相当大的程度。面前没有烦恼，烦恼是空，烦恼是那个梦，没有人没有法，哪里有烦恼，没有事儿。但是你要是认为面前有人有事儿，那你就是自找烦恼，没有烦恼你可以自找烦恼啊。就用我们看电影的这个比喻，我们面前就是电影，就是电影，就是过去无始劫来我们看电影的时候留了很多记忆，就是录了很多像，我们好像我们这个阿赖识藏了很多的胶片胶卷儿，哎，现在呢就给你放出这电影来了，哎，你把它当真，那你就是自己糊涂嘛， 自己邪见，自己不能正观邪见，不知道是邪见，不知道是那个梦，还以为是真的，还以为是正见。那你就光有一个心也可以烦恼。哎，你在一大堆人在电影院里头坐着，电影院里头有什么呀？屏幕上有什么呀？屏幕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就一堆人对着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屏幕，结果这堆人呢就哭啊闹啊笑啊就折腾起来。哎，这不是自找烦恼，自找什么麻烦吗？我们的梦中众生就跟看电影的人一样，你要是在旁边，你一个人去看这个看电影的影院里的这个情况，一堆人对着一个白布在那儿，一会儿吓着了，一会儿惊奇，一会儿啊哭得稀里哗啦的，你那不是精神病吗？是不是啊？我们所有梦中的众生就是这种精神病。所以你要是知道我们是在看电影，我们面前是梦，没东西，哎，那就是舍利弗回答的这个就很自然了，是吧？没有负着，梦里没东西，哎，而得解脱。我的心就不起烦恼了，就解脱了。哎，你知道梦中是空，你就能解脱。好，这是教给我们读佛经啊。哎，你就看他这句说的是空是无，哎，你就知道他说的肯定是梦里的东西。你一看他说的是有，哎，他说我解脱了，什么解脱了？那一定是那个心，没别的，有的只有心，三界唯有心。不可能有别的东西，这样的话你就所有的它无非就是这两句话，一个有一个无，还能找出第三个说法来？是不是啊？哎，所以你看舍利弗回答的这个话呀，里头就是先说无后说有，无有负者，哎，没有人，梦里头没有人，你一看无有负者一定是梦里头，哎，没有人绑我，而得解脱，但是有解脱，谁解脱了？我的心解脱了。哎，这就都看懂了。我们看，接着再看舍利弗解释，他怎么解释这两句话。他说，而其本性是解脱相，是故我言得解脱耳。其本性，谁的本性啊？你如果要是不知道唯识无境这四个字的话，谁的本性啊？前边没人呐，谁呀？你就知道得解脱的是而得解脱，你一听，哎，他有解脱，谁解脱呀？只可能是心解脱。所以而其本性的这个其就是前边说的这个解脱的心。哎，说心的本性啊是解脱相，这个怎么理解呢？你想一下，心，我们每个众生都是一颗心，三界唯有心，佛菩萨也是一颗心，哎，只是我们的心呢是正在做梦，做颠倒梦想，是染污的心。佛菩萨呢是从梦中醒来，没有染污，没有烦恼，没有苦厄，哎，完全清净的心。世界上只有心，心的本性是解脱相。你想一下，心的本性，心的本质，心的本相，心的真相，心的真实面目是解脱相。什么意思啊？三界唯有心，这是他的真相、本相、真实面目、真理。三界唯有心，三界唯有心，他，你要是知道这个本质，知道这个真相的话，那他怎么会有烦恼呢？就只有心，他烦什么恼啊？他本身就是解脱相，只有心嘛，也没有人影响他，也没有人负他，也没有人干扰他，他怎么会生起烦恼呢？他就是光一个心，除了心之外没别的东西，这是世界的真相。所以这个心的本性、真相、本质，哎，真实面目是什么呢？就是只有心，没有心外一切法，没有烦恼，没有什么灾难，没有事，没出，干干净净的，就是一个心嘛。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除了心没别的东西。 你知道他的这个真相，这个本来面目，哎，真实情况，他就是解脱相。是故我言得解脱耳，因为是我知道真相，只有心，没有心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那些东西，只有心，没有心外之境。我知道真相，所以我解脱了。只有心，那还不是解脱吗？只有心，哎，没有境，那心还受谁的影响啊？起什么分别？起什么烦恼啊？没有梦，哎，梦里头是空。我知道真相，我不起分别，我不受它干扰，我不起不爱烦恼，那就是解脱相。所以它的本质就是解脱相。说我们现在没解脱，我们现在起烦恼了，是这不是心的真相，不是心的本质，是我们搞错了，搞颠倒了。本来心外没法，我们呢错误的认为心外有法，我们去追求，我们是我找烦恼，这不是心的真相，不是它的本质，是我们搞错了。就好像说本来没有这样的困难，但是我们人认为有这样的困难，那我们人就着急了，就上火了，闹了半天呢，根本没那回事儿。你说烦恼来哪儿来的呀？错误看法，邪见，自己的邪见，心里自己搞错了，你就难受了。所以说而心的本性啊是解脱相，就是心的本质它就是没烦恼的。真相就是世界上只有心，没有心对的境，为实无境，没有心外法。舍利弗就说我知道就只有心，心的本性本身就是解脱相，没有烦恼，所以我说我得解脱了。所以他说有解脱是什么呀？他的心是有的，他的心真的解脱了。为什么？他有正见，他知道梦中一切法是空，没有缚者，没有被缚者，没有绳子，没有法，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什么受者。他舍利弗智慧第一啊，他知道这些这个真相，他就是解脱了。他什么解脱了？他的心解脱了。女言，若其本性无复无解，是解脱相，汝何故言我得解脱？这女孩子还这个还要就是逼他，就是要让他这个正见啊，要正见的干干净净、清清楚楚。说你既然如果你的心的本性就是没有缚没有解，因为你没有绑就不会有解开这回事嘛，无缚无解是解脱相，就是唯有心，心就是就只有心，心清净的，没有心的对境，它本身就是没有烦恼，这是它的真相解脱相。说如果你的心本身就是解脱相，汝何故言我得解脱？那你为什么说我得解脱了呢？这是还是就是我们有的凡夫啊，有可能这样想，就是把这个心外有我，心是解脱相，那你怎么就得解脱了呢？把心跟我当两个东西，本来是只有心，他认为心外还有一个我，这个错误呢，我们是不自觉的就会犯。我们一想什么，因为我们无始以来直到有我，这太习惯了，就是你下意识的都知道有我，去不掉。所以呢这个女孩子呢，她就是知道我们凡夫呢这个我特别难去，所以呢舍利弗本来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呢他还要让我们强调，就是说你小心你认为有我就不对了， 所以呢特别强调了一个，就是你心本来是唯有心，是没有烦恼的，本来是解脱相的本性解脱。哎，但是你为什么说我的解脱呢？舍利弗言，一切诸法皆解脱相，是故我言我的解脱。这个一切诸法皆解脱相，就是说什么呢？你现在提到我了，这个我呀也是解脱相。说这个我怎么是解脱相呢？就是根本没有我，只有心，心外没有我，没有法，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这就叫解脱相。一切诸法皆解脱相的意思就是梦中的一切法呀都是空，都是没有。你知道这个，有这个证见，这是真实相，真相是一切法空，所以它本性就是解脱相。哎，一切法都是空，所以呢本性，你只要知道一切法都是空，你就解脱了，你就不会烦恼。是故我言我的解脱，我知道一切法空，所以我的心就不起烦恼，我的心就解脱了。女言，如尊者舍利弗所言，若知诸法皆解脱相，是则名为究竟解脱。他给做总结了，什么叫究竟解脱？究竟就是到家了，彻底了，完全解脱了。什么叫做完全解脱了，彻底的解脱了？就是八个字儿：若知诸法皆解脱相。如果你知道一切法都是解脱相，你知看明白这句八个字了，是则名为究竟解脱，你就是彻底解脱了。所以你看学佛简单不简单，就是这八个字，你理解到什么程度。哎，看不懂你就是佛法没入门，还在佛法门外，门外汉。说我知道他的道理了，我文字上就是理解上啊，道理上我能讲明白这个道理了，这就叫你理上明白了，叫理悟。哦，我知道他讲的什么意思，这叫理悟。理悟了之后呢，你悟的还浅，这叫浅般若波罗蜜。哎，你还要反复的学习，还要深入，要多学经，多读经，用这个经来加深理解，那个角度来加深理解，菩萨说的，佛说的，哎，来加深对这八个字加深理解。加深的最后证到了，就是这八个字。不是若知诸法皆解脱相了，是我实证诸法皆解脱相了。好，你这就是圣者了，就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成菩提菩萨了。这就是实证到解脱了。现在呢，你看啊，现在说的就是究竟解脱，实际上就是实证的解脱。说实证解脱怎么叫若知呢？我们先来说这八个字的道理，我们先不说实证啊，我们先来第一步理悟，你理上明白没有？先说这八个字的道理。若知诸法皆解脱相，咱们先不说若知了，先说这六个字吧。诸法皆解脱相，为什么诸法是解脱相？诸法一切法，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是解脱相。大家现在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一切法都是解脱相？因为这一切法都如梦幻泡影，它都是空，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梦中的一切法彻底是空，是无所得的，你就究竟涅槃了。哎，你知道这是它的道理，心经观自在菩萨给我们讲的这个道理，金刚经佛须菩提给我们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一切如梦幻泡影。哎，若离诸相则名诸佛，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哎，你得，这是梦，哎，你得从梦中醒来，你就是 知道佛是怎么回事了，你就成了佛菩萨了。哎，所以诸法皆解脱相的道理就是说，你知道这一切法是空，是梦，根本不存在，这就是解脱相。然后我们再来说这个若知。若知呢，表面上呢是说，如果你知道这一切法都是空，都如梦幻泡影，那就都是解脱相了。这是这个字表面的意思。哎，就好像说你知道这个道理了，你就是究竟解脱了。这是理解的浅了。这个知啊，表面上是你知道，哎，我道理上明白了，就叫知道了。这个知叫浅知，还有深知。说知，深知之深到什么程度？就是连好多世间人都知道这个，像王阳明就知道，叫知跟行啊，实际上是一回事儿，知行合一，就是知就是行，行就是知。说有人问他说，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办不到，王阳明怎么回答呀？说那你就是不知，哎，就不是真知，你假知道，那没懂，就是说你真懂了你就做到了，你说你做不到你就是没真知，只是不知。王阳明说你还是不知道，如果你真的知道它是怎么回事，真的知道它是真理，真的相信是那么回事的话，你怎么可能不那样做呢？哎，我们都是这个给自己找理由啊，你说的对，我知道我知道，哎，实际上你心里根本就不承认他那个，你认为他说的根本就不对，你认为你自己才是真正的对。哎，只是你道理上说不过人家了，你就耍赖，哎，就说啊，我知道，我知道。实际上你根本不知道对方的道理。为什么对方跟你做的不一样啊？因为人家知道那个道理，人家就不像你这样犯了一个错误。所以啊，实际上我们学佛也是这样。我们学佛的修行是修什么呀？是修心修智慧。三世诸佛都是依般若波罗蜜多成的佛，就是都是以智慧成的佛。什么叫智慧？就是把邪见换成正见，就叫智慧。你有正见就是有智慧。这个正见怎么来？闻思修佛法。闻佛法就是听闻佛法，哎，包括我们现在阅藏，这就是听闻佛法，听佛说法，先听。听懂佛说的法了，这就叫得闻所成慧。哎，听佛法就能够得到闻所成慧。听懂佛说的道理了，按照这个道理去看待面前的事物。比如说《金刚经》，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应作如梦观。哎，你听懂了，你认为面前肯定是梦，那我就去从早晨起来一醒，哎，面前生死长梦，就应作如梦观。这就叫什么呀？如理思维，也叫如理作意。就是说你这个意识啊，看外边的看法呀，要如理，就是像佛说的那个道理那样来看待面前一切，哎，做如梦观，这叫如理思维。哎，你从早晨一起来就知道这是梦，一直到入睡，说我从这个大梦现在要进这个小梦了，哎，时时处处都能做如梦观，这就叫如理思维，这就叫得了什么呢？思所成慧。哎，你的思想、你的思维、你的作意都是按照佛的道理，跟佛一致，你就得到了叫思所成慧，思维所成的智慧，按如理作意、如理思维的智慧。你如果能够 如理思维，哎，知道面前是梦，你想你那个处理任何事情什么，你还会有什么烦恼？说我知道面前是梦，但是我还是烦恼，就是什么呀？实是不知。实际上你还是把面前当真实了，你才烦恼。你真的知道面前是梦了，谁会去为这个，就我说的看电视看电影啊？不过我们现在人是故意找，因为他养成那个烦恼的习惯了。哎，你让他待着没烦恼，他难受的不得了，他非去看电影，非去看电视。哎，他不愿意这个清静，不愿意，他就烦恼惯了。这就好像那个说吸烟喝酒一样，明知道吸烟喝酒对身体不好，但他吸惯了呢，还他就得吸，哎，就得喝。我们现在这个烦恼啊，也跟烟酒一样，我们也上瘾了，哎，没烦恼我们难受。你说他是知道面前是梦吗？知道面前是空吗？不知道。哎，说我同意心经说的五蕴空，我也要远离颠倒梦想，我同意金刚经佛说的一切如梦幻泡影。实际上能说这句话就不简单了，说同意一切如梦，但是呢，实际上就是很多根本不认为面前是梦，根本不认为这个一切如梦幻泡影。所以这个知啊，有浅知，有深知，深知就是实的。哎，说我知道诸法都是解脱相了，深知就是我正道诸法都是解脱相了，诸法皆空，当然是解脱相了，诸法都是空，没有，当然是解脱相了。所以这个浅知啊，也可以称为一种解脱，就是我们现在学了啊，面前如梦，真的是我相信了，理解的很深入。你这个心就比原来不知道这是梦的时候，绝对是有解脱的。你理解的越深，你解脱的越彻底，是不是啊？当然，最后最高的知，深知，就是达到我实证到诸法皆空，我实证到五蕴皆空，我实际上远离颠倒梦想了，从梦中没有梦了。那当然就叫做究竟解脱了。所以说这个若知诸法皆解脱相，这个知啊，在这儿就肯定是实证的意思，就是知行合一，我真知道了，我就真做到了。哎，我知道五蕴皆空，哎，现在我知道，真知道五蕴皆空是什么呀？就是照见五蕴皆空，那才是真知道，我见到五蕴皆空了，那才是真知。所以这句话呀，就是说我多次说，你理解好一句话呀，全部佛法你就明白了。什么叫解脱？哎，你心里头学佛法，学得越来越理解，道理上越来越明白，到最后达到深知。我们说怎么就达到深知了？你老学老学佛法的记忆越来积累越多，越来越多，积累够10%，自然就照见五蕴皆空，就达到深知了，是不是？舍利弗言：若诸漏尽阿罗汉所说，汝今所说等无有异。舍利弗对这个女孩子说呀：“说这个。”现在你所说的这个道理啊，跟谁等无有异，就是完全一样，没有一点差别，跟谁啊？跟那个诸漏尽阿罗汉所说的没有差别。诸漏尽阿罗汉就是佛当时弟子1000多这个漏尽阿罗汉，证到这个小乘的最高果的阿罗汉果。阿罗汉就是八风吹不动，哎，那个贪嗔痴烦恼不起，哎，叫诸漏尽，漏就是烦恼嘛，漏就是漏尽，就是没有烦恼了，哎，的阿罗汉说，没有烦恼的阿罗汉说的那个话呀，跟你现在说的话没有一点差别， 都一样。他提这个问题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你说的这个道理呢，我们那个就是小乘阿罗汉啊，也都懂。哎，实际上这就是让那个女孩子呀说一下这大小乘的差别。诸漏见阿罗汉他们都是声闻相，都是这个修小乘的。哎，说你这说的这个大乘法你跟小乘法呀都一样啊，哎，都是说把这个烦恼断尽。哎，看女孩子怎么回答。女言：尊者舍利弗，今我亦是漏见阿罗汉。说现在啊，我也是一个漏见阿罗汉，我也是个阿罗汉。哎，这就奇怪了，说你一个大菩萨怎么说你也是个阿罗汉呢？舍利弗言：以何缘故而作是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你是菩萨呀，大菩萨，你怎么说你是阿罗汉呢？女言：我亦远离一切尘垢。说我为什么我说我也是阿罗汉呢？这个他说他也是阿罗汉呀，并不是否定了他是菩萨，就是说我们菩萨呀，不是我们菩萨，因为我们这个菩萨不是真正的菩萨，我们是初发心菩萨，还是梦中凡夫。但是这个女孩子跟舍利弗他们都是那个从梦中醒来的大菩萨，所以这个女孩子说：“我亦远离一切尘垢。”就是说我是菩萨，我这个菩萨呀，你小乘做到的那点儿，我早都做到了。哎，是这个意思。就好像一个大学生说你小学说的课呀我也都懂，哎，所以呢你拿小学课本，那个大学生就可以说我也是一个学习的最好的小学生。哎，就好像是这个，实际上是我包含了你。哎，并不是说我大学生说我是一个学习的最好的小学生，一下就变成小学生了，就不是大学生了。哎，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女孩子回答就是解那个舍利弗问的这个问题的那个，就是说你是菩萨，你怎么说你是阿罗汉呢？他说你阿罗汉的那个我都会啊，我亦远离一切尘垢，你不是阿罗汉断了一切烦恼吗？漏尽了，我也漏尽了，你做到的那点我早做到了，就是这个意思。我也远离一切尘垢，我不是阿罗汉啊。就好像那个大学生说，哎，你那个小学课本那个东西我全懂，我不是小学生啊，我是最好的小学生。哎，我还超过他了。所以这个菩萨就是说我也远离了一切尘垢，你们做到的我早做到了。缘觉声闻所有道品，我悉知见而不乐远乐。就是说不但你那阿罗汉的，哎，连缘觉，就是那个缘觉的最高果是辟支佛，哎，缘觉声闻乘的最高果就是阿罗汉。说连缘觉声闻所有道品，你们这两乘所有的就是修法道，就是修道阿罗汉辟支佛的那个道路嘛，就是途径方法。哎，品就是分类，你们这个所有方法的品类我悉知见，我全都知道，也全证见了。哎，不但知道，而且实证看到了，实际现量证到了。我不是阿罗汉啊，我不但是阿罗汉，我还是辟支佛了。哎，你辟支佛的那个所有的东西我全知道，我全证实，就是全见到了。我全知见呢，注意，而不怨乐。但是呢，就是说你那个我全知道，而且我全就是现量证到了，但是呢我不愿意去学小乘，我不喜欢学小乘。哎，我不喜欢学你，但是你那点东西我全知道。唯求佛智，我呀不求二乘，我只求做佛，我要求无上正等正觉，我要求把一个人的这个最高智慧开发出来， 我要求大目标，哎，我发了大心，我不去做那个阿罗汉，但是我不做你阿罗汉呢，你阿罗汉那点东西我全知道，我全证到了。你断了一切烦恼，我早断了一切烦恼了，我比你断的多。这儿他就是，我们上节课说了，阿罗汉实际上断的烦恼是什么呀？是粗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那些粗烦恼。哎，大菩萨就是我们这个大乘菩萨断的烦恼是什么呀？不但粗烦恼早就断了，哎，连细烦恼也断了。细烦恼是什么？就是分别。我们要从这个梦中醒来，根本不做梦，哎，根本就不分别，这是大乘要断的更微细的烦恼，这个烦恼更难断。所以小乘那个果呢，你像那个不要说阿罗汉了，世间的所谓圣贤都能做到点，是不是啊？一般世间的圣贤做得比较好的人也应该是有那个就是近似于八风吹不动吧。当然他达不到阿罗汉的那个程度，但是他也有那个倾向，是吧？哎，不动心，像王阳明呢就有点那个意思。哎，他前一生就是这个和尚，是吧？他学过佛法，哎，他那一生当王阳明之后他忘了，但是他心里头有这个智慧啊，所以他就能够近似于那个就是，哎，八风吹不动，我不动心。这个女孩子回答这个舍利弗这个问题，舍利弗的问题就是说，你是菩萨，你怎么说你是阿罗汉呢？这个女孩子就说，你阿罗汉啊，毗湿佛呀，那些智，所有的那个智慧我全知道，我全有，哎，但是呢我不证你那个阿罗汉，不证毗湿佛，我要成佛，哎，我超过你了，是故我言是阿罗汉诸漏也尽。所以虽然我是要求我要成佛的，但是我是不是阿罗汉啊？我是不是诸漏已经尽了？我诸漏早就没了，所以我说我是阿罗汉没有一点问题。哎，舍利弗言，颇有因缘而诸菩萨作罗汉也。有没有这个菩萨呀？他做罗汉，你说你不证罗汉，你不做罗汉，有没有这个时候？就是说，因为什么事儿，这个菩萨呢，他就做罗汉了，有没有啊？女答言：有。舍利弗言：以何缘有？为什么你菩萨还要做阿罗汉呢？女言：若有众生先种善根，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众生啊，他前世种的善根，我们讲了什么叫善根，就是佛法的记忆。先种善根就是这个众生前前世中啊，多生以来啊，他听了很多佛法的记忆，学了很多佛法。这个人听的这个佛法呢，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就是这个人听小乘法听得多，哎，所以呢，你大菩萨呢，应该以声闻身，他才能够度他，即现声闻身，哎，菩萨呀，就对这个众生呢，就在他面前就现出一个声闻身来度他。这个而作誓言：我是阿罗汉，为众生说证阿罗汉。哎，这个众生呢，他前边学这个前世当中学小乘法多，这个他呀，你让他学大乘，他发不了心，他说我成不了佛，他说佛那么厉害，哎，我就可能能做个罗汉吧，哎，他的善根就种的这个善根，那他呢就是应以声闻身得度，就是说你如果去给他说这个小乘法， 让他证声闻果呢，证这个阿罗汉呢，行，他能证阿罗汉，这就是应以声闻身得度。那菩萨怎么办呀？你就不能给他非要我非给你讲大乘法，那就拧劲儿了，哎，他不接受。所以这个菩萨呢，就即现声闻身，他就在他面前画一个声闻身，画一个罗汉的形象，对他说说，我就是阿罗汉，哎，为众生说证阿罗汉法，我呢能给你们讲啊怎么证阿罗汉的方法。是名菩萨做罗汉也，这就是菩萨呀，为什么做罗汉，就是众生需要他做罗汉，哎，他就做罗汉。众生需要他做一个像世间的什么人，哎，他就去做一个世间的什么人。就是这个人他还接受不了佛法，哎，但是呢他能从坏人转向好人，这菩萨也要去度他。这个时候度就不能用声闻声，也不能用菩萨身，那就得用什么呀，用那个用什么身能够让他变好就化现什么身。你看这个女孩子回答的都是很究竟很好的，哎，菩萨有时候也做罗汉，为什么呢？因为众生需要他做罗汉，哎，就跟那个2500年前的释迦牟尼似的，他本来是从兜率下来的一生补处菩萨，哎，但是众生需要他什么呀？需要他做个王子，哎，然后给表演一下一个凡夫，哎，不懂佛法的凡夫怎么这个成佛，哎，他就给你先表演，好像也投胎了，也是一个孩子，还要学语文、数学，啊，学，还要跟着外道去学啊，学打坐，哎。但是呢，他发现这个不能解脱，哎，最后呢，他在菩提树下成了佛，才解脱，真正解脱了。众生需要佛菩萨给我们教给我们什么，他就变成什么身份。好，说此法时，200比丘不受漏法，心得解脱。这两个大菩萨这么一对话，一讲这个道理，有200个和尚呢，不受漏法，就是不再接受烦恼法了。哎，心得解脱，不接受烦恼法，就是远离烦恼了嘛，断了烦恼了，所以心得解脱了，没烦恼了就是解脱了。哎，为什么这200个比丘说此法到这个时候他就一下证阿罗汉了？不受漏法心得解脱就是阿罗汉果呀，你那个小乘的三果都没断尽啊，都没断尽烦恼，前边不是说吗，是漏尽阿罗汉，你的烦恼得断尽才是阿罗汉。所以这些人不受漏法，远离烦恼了，心得解脱了，这就是有200个和尚听法听到这儿的时候证到阿罗汉了。注意，我们问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两个大菩萨在这说法说到这一句的时候，这200个和尚证到阿罗汉了，证到四果了，证到小乘的最高果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200个比丘啊，他们从无始以来听闻佛法，哎，听闻，尤其是听闻小乘法，他大乘法也听过，就是没听懂，没接受，哎，他还是，但是小乘法呢，他学的多，小乘法学的多也没多到什么呢，证小乘果，还差点儿，差多少呢？就差这场法会的一半，就是熏习佛法的记忆啊，他还没证到这个罗汉，还没记忆，还没达到这个力量，还差点，差多少呢？就是差这场法会上啊，这个女孩子跟舍利弗这样对话，佛也说，佛前边说了很大的一段，哎，怎么这个让智慧增长，熏习这个佛法的记忆，就往他心里头啊又增加了善根，增加了佛法的记忆，哎，增加够证阿罗汉了， 这个时候就二百比丘就一下不受罗发心的解脱了。就是熏习佛法的记忆，就是他善根的积累啊，积累还差这么一点儿，差多一点呢，就差这半个法会的佛法，哎，正好就够证阿罗汉了，一下就证阿罗汉，听法的时候就证阿罗汉了。所以啊，正果是靠智慧，正果。你看他就是在听两个菩萨在那儿表演这个佛法说法，哎，哦，这个想法不对啊，正确的是这个想法，哎，熏习正见，熏习熏习，听听听听，记忆达到一定阶段，他就证一定的果。这两百个比丘的这个佛法的记忆，就是积累够证阿罗汉果了，立刻听着听着法就证了阿罗汉果了。所以佛说呀，这不光小乘这样，大乘也是，三世诸佛都是依般若智慧成的佛。哎，一场法会，这是这个证小乘果的，后边我不知道这个忘了，这个会上有没有证大乘果的。你去看，我们现在读了不少佛经了，好多经都是什么呀，佛说的中间或者是说完这个经的时候，很多的菩萨正道初地发菩提心，正道八地，哎，都就是在自己的那个佛法记忆的基础上达到一定的阶段，立刻就正果。从梦中醒来，正道初地就是从梦中醒来嘛，那是大乘的初果。哎，现在这两百个和尚是正的这个小乘的极果，最高果，哎，不受漏法心的解脱。所以记住，这个成佛正果靠的是根本核心，最重要的靠的是智慧，就是正见记忆的积累，靠的是善根。哎，你在善根上继续熏习佛法正见的记忆，善根增长增长，它就能够生果。是诸比丘白佛言，这二百个和尚呢就问佛，世尊，此女辩才是佛威神为自立也。啊，他们很感谢这个女孩子了。这太讲佛法讲的太好了啊，辩才无碍，这把舍利弗都这个说的这个没话说。哎，说这个此女辩才是佛威神为自立也，是您给她加持了，还是她自己就这么厉害呢？佛言，是佛威神，其女亦自有辩才之力。佛说这两方面力量都有。这个女孩子她自己呢辩才也非常的好，在这个法会上呢又加上佛的威神，就是佛的加持，两方面力量都有。尔时无垢光女白佛言，世尊，今此会中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愿乐欲闻，我们想听什么呢？修何善行得离女身，速成男子。女孩子请法了，哎，说我们都想听一听啊，怎么修行就能够转女成男，能发无上菩提之心，唯愿世尊当为解说。这个女孩子不是说了吗，她在那个叫无垢称王啊，是就是她在她那个世界啊，她没有女人。她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她投胎女孩子为什么呀？就是为了问这个问题，就是为了就是给我们示现，说女的呢怎么能够修行就能够转成男的。怎么能够发无上菩提之心，哎，也就是怎么能够走上成佛的道路。尔时世尊欲利益成就四部众故，四部众就是前边说的那个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哎，四部众，告无垢光女言， 若女人成就一法，得离女身，速成男子。这个后边啊，佛会讲这个道理，就是为什么要转女成男。哎，这个女跟男呢还是有差别的，这个差别呢，如果大概的说，就是呢烦恼多少的差别。哎，就是女人要烦恼多一些，转成男的呢就这个条件更有利一些，烦恼就会少一些。哎，修佛法离修佛法呢就更近一些。后边佛会讲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就接着往下学就行了。现在呢佛就开始讲说，怎么这个转女成男呢，成就一法就能转女成男。成就哪一法？何为唯一？所谓身心求于菩提。哎，你成就了这一法，你就能够得离女身，速成男子。看这八个字啊，实际上是六个字。哎，你成就一法就能够转女成男。成就什么法呢？身心求菩提。就是说潜心求菩提啊，有可能还转女的。你要是能够真的发菩提心，是身心发菩提心，是身心，这怎么说呢，反正就是说真正的发菩提心了，真正发菩提心了，哎，你就速成男子，不会再现女相。这个道理反过来也说明什么呢？如果我们现在现的是女相啊，除非你像这个女孩子一样是佛菩萨化身啊，那是另一说。我们现在不知道了，我们现在凡夫不知道谁是化身，我们就用自己是凡夫来说。反过来说，就是说如果现在我们现的是女形呢，那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成就身心求菩提。因为佛说了，你成就了，你真的身心求菩提了，身心法菩提心了，真正发菩提心了，你就速成男子。为什么？因为呢发菩提心，我们现在都是发菩提心，都是学大乘的嘛，哎，都是发心菩萨。但是呢有这个发菩提心深浅的区别，哎，你对这个菩提心的理解，对他为什么要发菩提心，菩提心是怎么回事，我发了菩提心应该怎么做，对这些各种的道理啊不是特别清楚，哎，那你就不是深心发菩提心，就是还是刚，就是理解的还不好吧。哎，你要多多的学习，最后呢对这个菩提心清清楚楚，发菩提心非常坚定，哎，真正的发了菩提心，深心发了菩提心，你一定不会再转女性，再转女性，对，再转女身。所以这个道理你看佛就教给我们说，你学佛你就使劲学佛，哎，学得越深入，自然你就转男身了。所以者何？若有女人发菩提心，则是大善人心。佛说的这个发菩提心呢，就是身心发菩提心了，就是前边说的这个成就这一法。如果你能身心求于菩提，哎，则是大善人心，你就是大善人。注意这个大善人跟我们一般这个世间说的那大善人，世间有很多，你历史上有那个记载，刘大善人、王大善人，大家这个他净做好事，哎，大家都叫他大善人。实际上那个不，佛说的这大善人跟那个两回事。为什么呀？世间说大善人的标准是什么呀？是帮助大家就叫大善人，哎，给大家有很大的帮助，哎，比如说布施、财施啊，什么这个，他也有法施，哎，你比如说扶贫，哎，我不是给钱，我教给你怎么这个成发财的方法，那也叫法师，那也叫法师。 但是不是佛教说的法师。哎，佛教说的法师里头包含那个，但是佛教说的法师主要不是指的那个法。哎，佛教说的法师是指的佛法，因为只有佛法能让一个人从梦中醒来，真正解脱。所以世间的这个大善人呢，跟佛教说的大善人完全不同。哎，就是说世间只要你帮助大家，让大家在轮回里头生活得更好一点，这就是大善人。佛法说的善是指的你能把这个众生从梦中唤醒，让他照见五蕴皆空，正道出地，正道空性，远离颠倒梦想，度一切苦厄，这叫真大善。哎，你真的帮助他解决一切苦厄，解决一切问题了，没有一点烦恼了，没有梦了吗？什么烦恼也没有了，这是真的帮助人解脱了，这是佛教说的大善人心。大丈夫心也是这个意思。什么是佛教里的大丈夫？能证空性，能从梦中醒来，能证出地，一直到实地，能成佛，这才叫大丈夫。大仙人心，哎，别看这个名字跟这个世间人道家也是羽化生成仙啊，升仙仙人，叫的名字一样，字儿一样，但是这个含义是大不一样的。什么是大仙人？身心发菩提心，立志成佛，达到不退转，这才叫大仙人心。非下人心，哎，不是这个低等的。永离二乘狭略之心，你看这个心。所以说发菩提心呐，立志成佛呀，不是那么简单的。现在我们很多人还在那儿还回小巷回大巷小，还专门跑到那个南传去学小乘，哎，那根本就还分不清什么是大小乘。你看佛这说的，真的发菩提心呐，要永离二乘狭略之心，永远离开，永远不会去学小乘。永离二乘狭略之心，我们现在人根本就不知道，哎，二乘怎么叫狭略心呢？我们怎么叫广大心呢？根本还不知道这些区别，哎，觉得小乘还好得不得了，甚至比大乘还好。现在好多人嘛，一开始学大乘，学着学着去又去学小乘去了，你那是发的菩提心吗？若有女人发菩提心，如果你真的发了菩提心呐，哎，是，那就是一个什么心啊？是永离二乘狭略之心。我们这个从第三册开始讲，第一个经就是称赞大乘功德经，里头就把这个大小乘的区别讲得非常的彻底。所以要多学佛经，你才能真发菩提心。不要以为说我的菩提心很坚定，那就是口头上。你看你发了这个菩提心是不是这样的心，你就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发菩提心了。真的发菩提心了，你就不会做女人。你看这不是说了吗？你成就这个身心求菩提，就能速成男子。为什么呢？因为你发了菩提心，就是发了这样的心。所以我们现在发菩提心呢，要达到这个目标，这叫身心发菩提心，永离二乘狭略之心，能破外道议论之心。真身心发了菩提心呢，你就能破外道议论。现在我们好多人还分不清什么是内道外道，哎，还在那三教合一，什么这个啊，这个也不错呀，这个也是佛法呀，嗯，根本就分不清什么是内道外道，你能破外道议论吗？嗯，我们现在好多佛教徒还津津有味的去学外道了，还，哎， 学起外道了，说这外道比佛教还好啊。你能破外道之心、议论之心吗？哎，你学不但能分清这外道，而且还知道这个外道错在哪儿。哎，去跟外道辩论，还能够战胜他，能够道理讲透。哎，破外道议论，把他那个道理呀、啊，你错在哪儿了，说得很服人。于三世中是最圣。最是圣心，能除烦恼，不杂结习清净之心。于三世中，三世一般是指的过去、未来，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最是圣心，你真的身心发了菩提心呐，什么心都没法跟你这个殊胜的心比。是最殊胜的心，能除烦恼，这个心的殊胜就在这儿，它能彻底清除烦恼，不杂结习，彻底清除烦恼，就是清这个烦恼干净到什么程度，没有一点点结习，结也是烦恼的意思。结，你打个结，心里有个疙瘩，你这不是烦恼吗？哎，你学佛法把疙瘩解开了，这就是解脱了。哎，习习气，不杂结习，就是你这个断烦恼断到清净到什么程度呢？连这个烦恼的习气都没有了。哎，这么清净的心。如果能够身心发这个菩提心的，身心发菩提心的人呢，他就能除烦恼，能够这个就是一个能除烦恼不杂结习，不掺杂烦恼习气的清净之心。你想一想，我们现在达到这个心没有？没达到这个心就没有，不是身心发菩提心。若诸女人发菩提心，则更不杂女人诸结缚心。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发了菩提心呐、啊，你心里头就不会再有女人诸结缚心，就是女人的那些烦恼，诸烦恼就是缚心，就是不会。你真的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发得很好的话，你心里头就不会再有女人的那些烦恼来束缚你，以不杂故永离女身。你心里头，你为什么转女身？为什么转男身？就是心里的一个表现。哎，如果心里头没有女人的那些烦恼的话，你就永离女身，得成男子。哎，以后你永远就过了这个阶段了，永远不会再转女的了。所有善根亦当回向无上菩提，是名唯一。哎，这些发菩提心的这些要求，你按照这些要求来做，所这都是善根。哎，都是这个叫佛法的记忆。所有善根亦当回向无上菩提，你所有的这些功德都要跟你成佛。无上菩提是佛的智慧，都要回向成佛。哎，你成就了这个法，是名唯一，这就是这我说的这一个法。你要是成就了这个法，你就永离女身，永远就是说永远不会再投生女胎了。复次，女人成就二法，能离女身，速成男子。佛很慈悲，给我们讲了很多的方法。第一个是说你就好好学佛，越学的深入，越学的深入，最后是真心发这个菩提心了，行了，你就永离女身了，这是一个方法。哎，又教了有两个方法，就是成就二法，你也能转女成男。何为为二？所谓除其慢心，这是一个，离于欺狂，不做幻惑， 这二法，所有善根远离女身速成男子，悉以回向无上菩提，是名为二。哎，你修这两个法也可以速成男子。哪两个法呢？第一个，你要除其慢心，就是人不要骄傲，哎，不要骄傲，要谦虚。这个里头内容也很多，我们不详细说了。哎，你说我这个人挺谦虚的啊，我这个人对人挺客气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哎，就是你心里头啊，你有慢心，有骄傲，你自己不感觉，你感觉说这是对的，这很正常。哎，我就是比他强，我就是比他们强。哎，我就是这，哎，慢心你不知道，你没修到那儿，你认识不到，就是这就跟前面说的，能观邪道是正道。你在邪道上，你不能观邪道，你不知道那是邪的，你觉得那还挺对，挺好。哎，你看佛说的啊，成就两法，一个是除慢心，一个是离于欺狂，不做幻惑。这个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理解啊，欺狂好理解，欺骗。狂骗，不做幻惑、诱惑、幻惑，做一些假象来诱惑。如果成就这两法，也可以转女成男。复次，女人成就三法，能离女身，速成男子。何为为三？一，身业清净，持身三戒。哎，口业清净，离口四过。三，意业清净，离于嗔恚邪见愚痴。这是什么呀？十善，十善法。前三四三一加起来是十善法，这个大家可以查一查，那个圆明法师正在讲十善业道经，就是讲这十善法。哎，好好的学一学十善法，十善法做得好，你就能转女成男，以此十善所生善根，愿离女身，速成男子，回向菩提，是名为三。这个你成就哪个方法都行。哎，佛教了很多方法，下边还有佛，这是按这个一二三四教了我们很多方法。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回头我们再接着学习。我们来看看有没有问题啊？什么都是空的，那生活还有什么意思？觉得好恐怖，颠倒了，这是正常的啊。这是这个初学，就是还没有学佛法不多，会有这个感觉。这是初学，经常就是学的少，你就多听一听，慢慢你就知道了。你面前如果真的是梦的话，我们的希望可就大了。我们现在有多少问题解决不了？如果面前是梦的话，我们从梦一醒，一切问题全解决了，这多好事啊！这是超大好事。生活有什么意思啊？你非要做梦有什么意思啊？你醒了，你见真实，你成佛菩萨，哎，去度众生，那多意思大了。哎，你还不知道这个里头这个佛法这个意思，这它比你那个梦里头那丰富广大，这个壮丽的多，你成佛多有意思啊，是不是啊？哎，所以你这就是听得少，你就多听就行了，多听慢慢就知道这个意思了。哎，一开始肯定是，你就是听得少，才怕，好害怕醒过来。你从梦中醒来都是好事嘛，你做梦有什么用啊？所以这是听得少没关系，你就坚持听，坚持听，慢慢你就听出意思来了。哎，多学，你看那观音菩萨有没有意思啊？观音菩萨度了多少人呢？你西游记，你看过西游记？观音菩萨，哎，孙猴解决不了问题了，就去找观音，观音都能给他解决，是吧？听着这个佛经的一些故事觉得好笑啊，是因为我们那个现在叫五浊恶世这个末法凡夫啊， 知道的太少，水平太低。就好像说你现在去学学那个量子力学，我跟你介绍，你去网上搜一个叫量子力学史话普及读物，你去读一读，那你就觉得不可能吧，我们面前怎么可能跟梦一样呢？科学都证明了，哎，你会觉得量子力学就太神奇了，不是你觉得，爱因斯坦都觉得都不可能，那太神奇了。就跟现在我们国家不是刚发了一个量子卫星吗，我看有的人写的文章就说这又放跟58年一样，又放卫星吹大牛啊，怎么可能那个什么量子纠缠啊，老远就一下就那么省事就这个解决问题了，那都是神话，根本就不信。嗯，量子力学，现在好多人看量子力学就是神话，根本就不信。嗯，好多科学家都不信。嗯，不要说佛法了，所以说我们呐太无知，知道的太少。哎，佛法那是最高的、最这个丰富的法，当然听起来就觉得神奇了。哎，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别说佛法了，就现在量子力学、科学，谁都相信科学，现在好多人都不信了，都觉得这科学太神奇了，是不是啊？哎，多听这个，多读，哎。发菩提心，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来这个详细讲怎么发菩提心，你就多学，我们说的这些都是在帮助你理解菩提心，发菩提心，多听多学，慢慢就这个除了菩萨再来的身发菩提心一定要出家吗？不一定，就是说身发菩提心的呀，可能这个就是一般，就是那就是已经出家多少劫了都，哎，但是呢你这一生啊没出家不一定不是没有身发菩提心，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有入胎迷嘛，入胎迷你这一生没有出家到一定程度呢可能才出家，所以说不出家，没有出家之前呢不一定你是没有身发菩提心。嗯，不用问那么多啊，这个刚学佛的当然是觉得这不是梦，觉得生活很有意思，醒来干什么呀，不知道，醒来没意思，佛菩萨都是从梦中醒来的，你就看佛菩萨有没有意思吧，你就看去看释迦牟尼传，看这个龙树菩萨传、无着菩萨传、弥勒菩萨传、观音菩萨传，你去看那个佛菩萨，你看有意思没意思吧，济公不带和尚，你就看有意思没意思吧，多看就知道了，这都是好解决的问题。好，我们今天来这个回向啊。